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肉体，血气原文就是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这句话呢，在原文是：“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呢，神是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所以呢，这个这整仗征战的过程里面，你就知道说神肉圣灵一定是和肉体相争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里的血气不光是血气，就是世世代代神要相争的，就是肉体。那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人呢，到了第六章第三节的时候，他不止曾经堕落在罪里面，现在慢慢经过长时期的发展，那么人就变成肉体了。那么我们说过，肉体呢，就是我们畸形发展的魂，就是指的我们那个人格被扭曲了，慢慢的就发现说我们思想被扭曲了，我们的意志被弱化了，那同时呢，我们的情感就被污染了。所以我们知道，本来神所创造人的人格就是思想、情感、意志，根据神的旨意，那么思想应该是很敏锐的，那么然后呢，情感是很纯洁的，还有呢，我们的意志是很健康的。对于罪、对于试探，我们永远说不。但是你知道，人堕落以后，慢慢的人就弱化，人的意志就变得很脆弱，对于神反而容易说不，对于撒旦很容易说是。所以这就是人堕落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人失败的故事。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知道，从到了第六章，现在人不止堕落在罪里面，人也堕落在肉体里面，人变成了人，既然属乎肉体，意思就是说，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经过了畸形的发展，膨胀了。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就称它做肉体。那么起头的时候呢，圣灵还是相争的，意思就是圣灵不肯放弃，还是希望告诉我们说转回吧，何必死亡。所以什么时候圣灵能够与肉体相争，这是件蒙福的事。什么时候圣灵不争了，那就表示圣灵已经放弃了，对我们毫无希望了。所以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时候，苹果不光是烂了，而且可以说烂透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人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以后，那么人不光是一个罪人，现在人也变成了肉体。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发展。那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婚姻呢，或者家庭呢，是在神人堕落以前神所创造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那个婚姻的生活呢，好像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所以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乐园，放在伊甸园里面。但是很可惜，后来我们就知道说亚当夏娃吃了那个禁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本来呢，在伊甸园从来不起凉风的，意思就是说，人呢，亚当夏娃原来是穿上光明，穿上了荣耀，所以虽然没有外面的遮盖，但他一点都不觉得寒冷。可是呢，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天气就改变。所以第一个你能感觉得到的，就这个家不一样了。那本来呢，你记不记得当神把那个人就是夏娃领到这个亚当面前的时候，那么亚当就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为什么说这一回呢？因为过去几次神虽然把一些动物带到他面前给他取名，但他找不到配偶，他找不到能和他匹配的，他不过是一半，现在需要找另外一半。结果我们知道说他找不到，没有一个可以跟他相配的，所以神就让他沉睡，然后从他肋骨里面就取了，就造成了女人，就带到他面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亚当就能够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意思就是说这一回他果然找到另外一半。 所以这个时候呢，两个一半就成为一个圆。那么然后呢，两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我们说这个第一个家庭就这么开始了。但是我们说过好景不长，因为人堕落的缘故，这个天起了凉风。那么起了凉风第一件事做什么呢？因为他们眼睛明亮了以后，他们才知道说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所以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呢为自己编做裙子。那这什么意思呢？就自从他们吃了赤身露体果子以后，对自己充满了自觉。那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说自己是不完全的，在没有结婚，在从前觉得自己是完全的，但是等一等，你看见一进到，不光是进到家庭，如果这个家庭它的天气改变了，它的温度不一样了，它的气候不同了，如果你发现天起了凉风，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不光伊甸园起了凉风，这个家庭也起了凉风。所以什么时候当家庭起了凉风，那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你就知道说因为丈夫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妻子也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现在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罪就从人的中心就开始慢慢慢慢要做工到园中去了，所以很第一件事情自然就开始遮盖自己。现在呢，慢慢他能感觉到我是不完全的，所以你看见吗？等本来呢，按理来讲一个家庭一切丈夫跟妻子一切应该都是透明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失败，就是因为我们有了污秽，所以你看见慢慢的就有遮盖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当一个家庭慢慢的罪一进到家庭里面，一气候一变化，天一起了凉风，你知道说这个家庭给你的感觉好像跟从前是不同。从前的家应该有点叫你想起天堂，但是慢慢的现在因着人的罪的缘故，你看你同时让人觉得家有一点像地狱了。为什么呢？因为罪和地狱永远连在一起的。在罪还没有进来以前，人虽然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你看神与人有很亲密的交通，但是很可惜没有多久以后，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没，天就起了凉风。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亚当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然后那人怎么说呢？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你看见一天起了凉风以后，立刻等到神要光照我们，那莫非你错了吗？莫非你在什么地方错了吗？但是很自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是我错了，是别人叫我错的。那本来呢是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这回不一样了。这回你看见吗？这回怎么说呢？他说，是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很清楚，本来这个婚姻是很圆满的，是你自己的拣选。我们知道这是人类所写的第一首诗。我常常觉得这个中国人这个婚字是很有意思的，婚的就是就跑左边是女，右边是婚，所以等到这个女的一婚了，她就结婚了。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头脑很清楚是不会结婚的，所以一定到有一天他看见是个白马王子，然后呢另外一半看见的是一个白雪公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也写诗，我也写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两个人终于走到地毯那一段，所以你情愿我也情愿，是你的拣选也是我的拣选。那个时候你觉得这是你全世界最好的拣选，但等到罪一进来的时候，等到你要推卸责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本来应该是你选择的，现在不是，是你赐给我。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你看见吗？现在你要背十字架了，因为什么？是主把十字架给你的。 但是你忘记了当时是你的选择，如果你不说是的话，这些人是不会成功的。如果你不说这是我骨中的肉中的肉，这个是不会成功的。但是现在曾几何时，你看你们都是你给我的，都是你给我的十字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人堕落以后家庭的情形。那不止如此，等一等你就看见说，因着人堕落犯罪了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地就受了咒诅，所以呢，你看亚当必须要终身劳苦才能够吃从地里吃的，那地要给亚当长出荆棘和蒺藜来，那么他也要吃田间的菜蔬。然后神的话怎么说呢？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一个进现在进到一个家庭里面，你就知道说不是爱情就是一切。现在你看见除了爱情之外还有面包，现在你看见说一个家庭是一个很实实在在，是完全是非常真实的一种情形。所以等一等你就发现说，从前当我们刚刚进到家庭的时候，明白吗？尤其如果我们不感觉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个家庭起了凉风，因为有两个罪人在里面。如果两个人都是圣人，这个家庭就没有问题。但是你看见说天能够起了凉风，你就知道说很明显的，你知道说现在亚当是罪人，夏娃也是罪人，两个罪人摆在一个家庭，摆在一个屋檐底下，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罪不光进到我们个人，罪又进到这个家庭。那不止如此，因为罪的缘故，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家不再是完全你理想中的家。你看见为了要维持这个家，你需要汗流满面。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厨房变成很实际的，面包变成很实际的。所以慢慢你才醒过来说，原来呢，婚姻并不像我们当初所想象的，婚姻并不像我们当初想象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让罪在我们家庭里面掌权，没有多久你觉得不错，你曾经觉得家有一点像天堂，但如果你让罪作王的话，这个家就有点像地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个悲剧，世界上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外面的人，这个婚姻像一道墙一样，那么外面的人拼命想挤进去，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来。如果不是罪的话，为什么里面的人要挤出来呢？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整个家庭的变化。家庭本来是在还没有罪进来以前，神所创造的，神所设立的。所以按理来说，家应该叫我们想起天的情形。神把天伦之乐赏给我们，所以这是神一个很大的赏赐。但是现在问题，如果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个家庭不美满，家庭不美满，因为我们这两个人都不美满，明白吗？从前我们觉得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那么一定是对方要100分才可以。所以有一个人到了40岁，他说我终于找到一个人是100分的。那么人家说那你应该结婚了，他说我没有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人家不觉得他是100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委屈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对方不圆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是个罪人，天起了凉风就是因为罪进到我们的里。如果罪在丈夫身上掌权，在妻子身上掌权，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就晓得等到罪一进到家庭里面，你看见天就起了凉风，这个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美满。我们每一个人进到家庭都好像童话书里面所说的一样，两个人从此以后过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我相信当我们第一天走到地毯那一端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憧憬。 不错，根据神的旨意，家应该是如此。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就是现在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弟兄姊妹，如果两个人都爱主，都圣洁，那就没有难处。什么时候罪一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那个结果我们知道，这就是天气凉风以后的情形。但是呢，我们说过，这只是刚开始罪的问题。如果光是罪，这个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慢慢的罪，从我们的圆周中心达到我们的圆周，所以你看见它就罪就污染了我们的情感，然后就弱化了我们的意志，然后扭曲了我们的思想，所以慢慢我们的人格就畸形发展了。那更严重在哪里呢？我们说过了，从人堕落以后，你看见本来呢，人应该人的这个人魂应该受他灵的支配的，那因为现在灵死了，所以现在反而倒过来，人一面是依靠肉体，依靠身体。本来呢，我想我曾经说过一次。我想很重要，就是说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是神先在人先在对亚当造了个身体，然后在里面呢吹气在里面，所以在他的深处就造了个叫灵。所以当灵和身体结合的时候，就产生第三个东西，就是活的魂。所以你就明白说，活的魂这个魂呢是不能够独立的，它要么依靠灵，要么依靠身体。所以慢慢的，既然灵死了，所以很自然就依靠身体。你知道，你越依靠什么人，结果那个人慢慢就变成全被了。所以慢慢的，你看我们的身体就爬到我们的头上来，就支配我们这个人。所以本来我们这个人应该支配我们的身体的，现在身体倒过来支配我们。所以现在你怎么形容我们这个人呢？我们就变成肉体，似乎肉体了。现在我们不是一个一个的人格，不是一个一个人。现在呢，你看见我们很容易的就受了身体的支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变成肉体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人类的悲剧。但人类的悲剧呢，其实也是家庭的悲剧。所以回过头去看，一个家庭难处在什么地方？不只是因为罪，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的悲剧就发生了，很多的悲剧就发生了。那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两个人的话，不是难处，但什么时候你跑出第三者？什么时候有第三者侵入了？那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慢慢的，你看见吗？人他不满意于神所给他、所赐给他那个池子，那个应该叫他得着，那个应该是神所量给他的。但是因着人受身体支配的缘故，慢慢的，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个水就慢慢泛滥到街上去了。所以有许多的家庭，就是悲剧就这样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第六章，人既属乎肉体，一面来讲是受肉体的身体的支配，另一方面来讲，你看见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已经被罪污染了，被罪扭曲了，然后也被罪弱化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就变成了肉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当真的这个情形来到的时候，那么神做了件什么事呢？我们就知道说，神就兴起洪水来了。那么所以你看见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我们的肉体，这是很清楚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拯救的办法，拯救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神就让挪亚一家八口进到方舟里面去。所以等到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因为人既属乎肉体，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肉体的世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只你看见说神不能就让肉体过去， 所以一定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那神对肉体只有审判，没有第二个办法，没有第二件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着拯救呢？那么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就被关在这个方舟里面。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挪亚和一家八口就进到方舟，而且神把他关在里面，是神把他关在里面的。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等到全地都是洪水的时候，那么他们居然能蒙到保守，蒙到拯救。那么这个方舟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今天到处可以说世界人欲横流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保护你的儿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儿女可能他的思想就改变，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说这个世界既然价值观完全改变，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形底下，或者借着电视，或者借着小说，或者不知道借着什么样的朋友，你看见等一等，你注意到你的儿女跟你所想象已经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能拯救的路，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带领全家，就像亚当，就像这个挪亚一样，一家八口能够被关在方舟里面。所以这样你看见在基督里面，在方舟里面，你看就躲去了这个所有的审判，就躲去了这些横祸，蒙了拯救。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当人落在肉体里面以后，那拯救的路在什么地方。那么最稀奇的就是这一家八口刚好是一个家，刚好是一个单位。所以这里不只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拯救的路在哪里，而且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挪亚跟他的一家被关在方舟里面是他们拯救的路的话，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应该率领全家能够住在基督里面，让基督做我们的范围，让基督做我们的住处。那么这样呢，弟兄姊妹，你很自自然然的，你看着就能够躲过这个世界的审判。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庭怎么蒙到拯救的路。所以这个是指着正面积极来说，拯救的路乃是在基督里，或者说住在基督里。那关于里面属灵的内容，我想我就不去说它了，因为我们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我只点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一面是我们蒙拯救被放在基督里，这是可以知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什么时候我们就得到保护了。但是消极的一面，你看见圣灵还继续做一件事。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看一段圣经，也许大家不大容易明白的，但是我们趁这个机会呢，我们要来看它一下。因为这刚好是给我们看见，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么肉体掌权的时候，你看不止我们家，可以说天气改变了，不止天气的凉风，那你看你就发现说，如果今天要维持一个正常的家庭，要维持一个圆满的家庭，不只是基督是我们的拯救，等于你看见说，神的的确确给了我们一些的，给了我们一些的路，叫我们能够蒙恩典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段的圣经呢，我们需要来看的。所以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这里讲到五伦，这里不只讲到父母，也讲到妻子，讲到儿女，也讲到弟兄，讲到姊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人伦的关系。 那么到底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人伦的关系，怎么对待我们的丈夫，对待我们的妻子，对待我们的父母，对待我们的儿女，那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的。那么当人堕落以后，当人失败了以后，当人犯罪，当人落在肉体里面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到底主拯救的路在什么地方，怎么样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一些不正常的光景。所以这里面主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么在中文圣经里面呢，你看见那个语气呢还比较温和一点，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在希腊原文里面，你知道这里面不是用爱这个字，不是的，希腊里面用了一句很严重很严肃的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就是恨这个字。所以如果根据希腊原文来翻译的话，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如果要跟随主的话，我们必须要恨。但这里的恨呢，刚好和我们人伦的关系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圣灵主在这里用的字是很明显恨这个字呢？那当然在我们解释以前，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有的说，圣经说说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形容说是这个雅各爱拉结恨利亚，那这是原文是这样说的。那么如果中文翻译的话呢，就是雅各爱拉结胜过利亚。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相对的。那么比方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爱雅各恨恶以扫，所以这个并不，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两个程度上来说，那么神呢是爱雅各过于以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翻译好像没有错的，是有这个意思，是比较的，是没有错的。所以如果我们爱主，如果我们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过于爱我们的主，那么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不配做他的门徒，因为我们的主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但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圣灵用恨这个字呢？所以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要明白到底为什么主是这样说的。那么首先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圣经中讲的恨这个字不一定是坏的字。你知道我们要爱主，我们爱人要像主那样爱，那么我们要学会爱，但是不要忘记同时我们要学会恨才对。当然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要恨人，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恨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神爱罪人，但是恨罪人身上的罪，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做母亲的爱女儿，所以呢有的时候发现这个女儿假定说在从前很不卫生的一个环境底下，假定说发现她女儿身上有什么不对的东西的话，有什么虫的话，那么你知道这个做母亲的一定要怎么样把那个虫赶走，因为她爱她的女儿。所以他爱女儿，他不能爱女儿身上的虫，他也不能恨身女儿身上的虫，也恨了女儿，不能的。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恨这个字本身来讲，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看你的用在什么样的对象上面。所以什么时候圣灵用恨这个字，你就知道说一定有什么事情有了不正常的发展，所以神才用恨这个字。所以要记得神从来不叫我们恨人，但神的确要叫我们恨这个罪。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的，然后你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它。那么好了，当你读这里的恨的时候，要记得前面是说爱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但下面有一句话和自己的性命。所以现在你就懂了这个恨是什么样的恨呢？你怎么样恨你的性命， 你就应当怎么样恨你的儿女。那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的性命有什么好恨的呢？因为这里的性命在原文就是魂。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说人，我们要恨我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要怎么恨呢？就像恨我们的魂一样，明白吗？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有没有地方讲说我们的魂需要恨的呢？好，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章第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生命在原文是魂这个字，就是散魂。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保守魂到永生。那现在我们要问说，魂为什么需要恨呢？明白吗？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在这里明明给我们看着，爱自己魂的叫失散魂，凡恨恶自己魂的叫保守魂到永生。那我们讲过了，这个魂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和魂这个字，我们的主是怎么用的，我们要记清楚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好益处呢？那个性命原文就是魂，所以原文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但在路加福音同样一段圣经，你知道圣灵就换了一个字，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可见他的魂跟他的自己是一样的东西，所以魂就等于我们的己。我们所以感觉到有自己，因为我们会想，我们会恨，我们有会爱，而且我们会决定，所以这指着什么？指着我们人格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魂既然神创造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恨呢？如果恨的话，就证明说它已经不是正常的发展。